你好，我是李斌。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页面性能工具如何使用 Performance。在分析页面性能的时候啊，如果说 Artist 是道开胃菜，那么 Performance 才是正餐。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因为 Performance 可以记录站点在运行过程中的一些性能的数据。有了这些采集到的性能数据啊，我们就可以回放整个页面的执行过程，这样就方便我们来定位和诊断每个时间段内页面的运行情况，进而有效地帮助我们找出页面的性能瓶颈。不同于 Artist 啊， Performance 不会给出性能得分，也不会给出优化建议，它只是单纯的采集性能数据，并将采集到的性能数据按照时间线的方式来展现给你。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依据这些原始的数据来分析 Web 的性能问题。那么在本节我们就继续深入聊聊如何使用 Performance。 通常啊，使用 Performance 需要分为三步骤，第一步是配置 Performance， 第二步是生成报告页，第三步就是人工分析报告页，并找出页面的性能瓶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根据上面三个步骤来带你熟悉一下 Performance， 并且让你了解如何使用 Performance 来分析页面的性能数据。我们现在熟悉一下如何配置 Performance。 你可以在 Chrome 中打开任意的一个站点，再打开 Chrome 的开发者工具，然后选择 Performance 标签。这样我们就能够看到了 Performance 的配置页，如文中图所示。观察这个页面的右上部分，我们可以设置该区域中的 Network 来限制网络的加载速度，设置 CPU 来限制 CPU 的运算速度。通过设置，我们就可以在 Chrome 浏览器上模拟手机等性能不高的设备了。在这里我将 CPU 的运算力降到了1/6，将网络的加载速度设置为快的 3G 来模拟 3G 的网络状态。不同于 Artist 智能监控加载阶段的性能数据， Performance 还可以监控交互阶段的性能数据。不过 Performance 是分别录制这两个阶段的，你可以查看 Performance 配置页的左上角和中间区域。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两个按钮，上面的那个黑色的按钮就是用来记录交互阶段的性能数据的，下面那个带箭头的圆形的按钮是用来记录加载阶段的性能数据的。另外你还需要注意一点，这两种录制方式还是有一些稍微不同的。当你录制加载阶段的性能数据的时候， Performance 会重新刷新整个页面，并等到页面完全渲染出来后， Performance 就会自动的停止录制。如果你是录制交互阶段的性能时，那么你需要手动停止录制过程。无论你是采用哪种录制方式，最终所生成的报告页都是一样的。如文中图所示啊，我们可以将它分为三个主要的部分，分别为概览面板、性能指标面板和详情面板。要熟悉这三个面板，我们需要先明白时间线的概念。这是因为概览面板和性能指标面板都依赖于时间线。我们知道 Performance 按照时间线的顺序来录制每个时间节点的性能数据，然后再按照时间的顺序展示这些性能数据。那么展示的时候就必须要引入时间线了。比如文中的这张图中，我们录制了10000毫秒，也就是10秒，那么它的时间长度就是10000毫秒。体现在这张图中就是概览面板中的最上面的那条带有时间刻度的线。好了，引入了时间线， Performance 就会将几个关键的性能指标，如页面的帧数啊， CPU 的资源消耗，网络的请求流量， V8 的内存使用量等，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做成图表的形式展现出来，这就是概览面板。有了概览面板之后啊，我们就能一览几个关键的历史数据指标，进而能够快速的定位到可能存在问题的时间节点。那么如何定位到可能存在问题的时间节点呢？我们可以通过指标的颜色、占用的面积的大小来判断是否存在性能问题。比如 FPS 图表上出现了红色块，那么就表示该红色块附近渲染出一帧所需要的时间过久。帧的渲染时间过久就有可能导致页面的卡顿。如果 CPU 的图形占用面积太大，那么就表示 CPU 的使用率就越高，那么就有可能因为某个 JavaScript 占用了太多的主线程的资源，进而影响到其他的任务的执行。又比如 V8 的内存如果一直在增加，那么就有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导致了 JavaScript 的内存泄露。除了以上指标以外啊，概览面板还展示了加载过程中的几个关键的时间点，比如 FP、LCP、Doom Content Loaded、Unload 等事件的产生的时间节点。这些关键的时间节点体现在了几条不同颜色的竖线上。通常啊，我们通过概览面板来定位可能存在问题的时间节点，接下来就需要更进一步的数据来分析是什么导致了该问题。那么应该怎么分析呢？这就需要引入性能面板了。 在性能面板中记录了非常多的性能指标，比如 MAN 指标记录了渲染主线程的任务执行过程， Composite 指标记录了合成线程的任务执行过程， GPU 指标记录了 GPU 主线程的任务执行过程。有了这些详细的性能指标，就可以帮助我们轻松地定位到页面的性能问题。简而言之啊，我们可以通过干扰面板来定位问题的时间节点，然后再使用性能面板分析该时间节点内的性能数据。具体的讲啊，比如干扰面板中的 FPS 图表中出现了红色块，那么我们点击该红色块，性能面板就定位到该红色块的时间节点内了。你可以参考文中的图。观察这张图啊，我们发现性能面板最上方也有一段时间线，比如上面这个时间线所展示的是从360毫秒到480毫秒啊，这段时间就是我们所定位到的时间节点。下面所展示的 Network、Man 等就是该时间节点内的详细的数据。如果你想要查看时间范围更广的性能指标，你只需要将鼠标放到时间线上，滚动鼠标的滚轮就可以进行缩放了。如果放大之后啊，要查看的内容超出了屏幕，那么你可以点击鼠标的左键来拖动时间线，直到找到需要查看的内容。你也可以通过键盘上的 WASD 这四个键来进行缩放和位置的移动。好了，现在我们了解了性能面板，它主要是用来展现特定时间内的多种性能指标数据。那么要分析这些指标数据，我们就要明白这些指标数据的含义。不过要能明白它们却并非易事啊，因为要很好的理解它们，你需要掌握渲染流水线、浏览器的进程架构、导航流程等知识点。因此在介绍性能指标之前啊，我们还需要岔开一下，回顾一下这些前置的知识点。因为浏览器的渲染机制过于复杂，所以渲染模块在执行渲染的过程中会划分为多个子阶段，输入的 HTML 数据经过这些子阶段，最后输出了屏幕上的像素。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处理流程叫做渲染流水线。一条完整的渲染流水线包括了解析 HTML 文件生成 DOM， 解析 CSS 生成 CSSOM，执行 JavaScript 样式计算呀，然后构造布局树，准备绘制列表、光栅化、合成、显示等一系列的操作。渲染流水线主要是在渲染进程中执行的。在执行渲染流水线的过程中，渲染进程又需要网络进程、浏览器进程、GPU 等进程的配合，才能完成如此复杂的任务。另外啊，在渲染进程的内部又有很多线程来相互配合，具体的工作方式你可以参考文中的插图。关于渲染流水线和浏览器的进程架构的详细内容，我在前面的章节中也做了很多的介绍，特别是第五节渲染流程上和第六节渲染流程下这两节的内容，你可以回顾一下相关章节的内容。好了，我们简要的回顾了渲染流水线和浏览器的进程架构，那么现在回归正题，来分析一下性能面板的各个性能指标的具体含义。你可以参考文中的性能面板的图。在这张图的左边，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由很多性能指标组成的，比如 Network、Frames、Man 等等。下面我们就来一一分析这些性能指标的含义。我们先来看最为重要的 Man 指标，它记录了渲染进程的主线程的任务执行记录，在 Performance 录制期间，在渲染主线程上所执行的所有的记录都可以通过 Man 指标来查看。你可以通过点击 Man 来展开主线程的任务记录。在显示出来的这些任务记录中具体的你可以观察文中的所放置的这张图。这张图是由一段段的长条组成的。在显示出来的这些执行的任务记录中，一段一段的横条代表着一个一个任务，长度越长花费的时间越多。竖向代表的是该任务的执行记录。通过前面的章节的学习，我们知道主线程上跑了特别多的任务，如渲染流水线的大部分流程、 JavaScript 执行啊、 V8 的垃圾回收、定时器设置的回调任务等等。因为 MAN 指标的内容非常多，而且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使用 Performance 的时候啊，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分析 MAN 指标。 MAN 指标的内容特别多，我会在下一节对它做详细的介绍。通过渲染流水线啊，我们知道了渲染主线程生成的层数之后，然后啊，再根据层数的每一层生成绘制列表，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为绘制，也就是 paint。在绘制阶段结束之后啊，渲染主线程会将这些绘制列表提交给合成线程，并由合成线程合成出来漂亮的页面。因此啊，监控合成线程的任务执行记录也是相对比较重要的。所以 Chrome 又在性能面板中引入了 Composite 指标，也就是合成线程的任务执行记录。 在合成线程的执行过程中啊，还需要 GPU 进程来配合生成位图，我们把这个 GPU 生成位图的过程称为关山化。如果合成线程直接和 GPU 进行通讯的话，那么势必会阻塞后面的合成任务。因此啊，合成线程又维护了一个关山化线程池Rust， 用来让 GPU 执行关山化的任务。因为关山化线程池和 GPU 进程中的任务也会影响到页面的性能，所以性能面板也添加了这两个指标，它们分别对应的是 Rust 指标和 GPU 指标。因为 Rust 是线程池，所以如果你点开 Rust 项，你可以看到它维护了多个线程。渲染进程中除了有主线程啊、合成线程、关山化线程池之外，还维护了一个 IO 线程。具体的细节你可以参考第15节消息队列和事件循环这篇文章。该 IO 线程主要是用来接收用户的输入事件、网络事件、设备相关的事件等等。如果这些事件需要渲染进程来处理，那么 IO 线程还会将这些事件转发给渲染主线程。在性能面板上Chrome Chia 的 IO Thread 指标对应的就是 IO 线程的任务记录。好了，以上介绍都是渲染进程和 GPU 进程的任务执行记录。除此之外，性能面板还添加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性能指标。第一个是 Network 指标，网络记录展示了页面中的每个网络请求所消耗的时长，并以瀑布流的形式展现。这块内容和网络面板的瀑布流类似，之所以放在性能面板中，是为了方便我们和其他的指标对照着分析。第二个是 Timing 指标，用来记录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关于这些关键的时间节点信息，我们在上一节也介绍过了，如 FP 啊、FCP、LCP 等等。第三个是 frames 指标，也就是浏览器生成的每帧的记录。我们知道，页面所展现出来的画面都是由渲染进程一帧一帧的渲染出来的。帧记录就是用来记录渲染进程生成所有帧的信息包括了渲染出每帧的时长啊、每帧的图层的构造信息等等。你可以点击对应的帧，然后在详情面板里面查看具体的信息。第四个就是 interaction 指标，用来记录用户的交互操作，比如鼠标点击啊、输入文字等交互信息。通过性能面板的分析啊，我们知道了性能面板中记录了多种指标的数据信息，并以图形化的形式展现在性能面板中。具体的讲啊，比如主线程上执行了解析 HTML 的任务，对应于性能面板就是一个长条和多个竖条组成的图形。通过上面的图形，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大致的信息。如果你想要查看这些记录的详细信息，就需要引入详情面板了。你可以通过在性能面板中选中性能指标中的任何历史数据，选中记录的细节信息就会展现在详情面板中了。比如我点击了 main 指标中的 parser HTML 这个过程，详情面板就会展现该过程的详细信息，如文中图所示。由于详情面板所涉及到的内容特别多，而且每种指标的详细内容都有所不同，所以本节我们就不展开来讲了。另外，你可以去谷歌的官网来查看 performance 一些基础的使用信息，你也可以点击文稿中的链接来查看。好了，本节的内容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本文的主要内容。本节我们首先介绍了如何配置 performance 并生成报告页，然后我们将焦点放在了如何解读报告页上。之后我们介绍了报告页主要分为三个部分，概览面板、性能面板和详情面板。我们可以通过概览面板来定位问题的时间节点，然后再使用性能面板来分析该时间节点内的性能数据。不过在分析数据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弄明白性能面板内的各项数据指标的含义。要了解这些，需要了解浏览器的渲染流水线啊、浏览器的进程架构等知识点。因此啊，结合这些知识点，我们接下来又分析了性能面板中的各项指标的含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 main 指标，它记录了渲染主线程上的任务执行的情况。不过这块细节内容非常多，所以我们会在下一节来介绍。最后啊，我们还介绍了每个指标项的内容都有详细的数据，这些详细的数据通过详情面板来展现了，你只需要通过性能面板点击相应的数据，就能够通过详情面板来查看这些详细的数据了。不过详情面板所涉及到的数据也是非常的多，所以本文我们没有对详情面板做过深的介绍在这里我把 performance 比喻成一张网，它能把我们在前面章节中的很多的知识点网络起来并应用到实践中那么今天留给你的任务就是多找几个站点，使用 performance 来录制加载过程和交互过程，并熟悉报告页中的各项的指标如果遇到不明白的问题，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交流感谢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